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旷野路。这个题目大概令到人心里头不大安心。为什么要讲旷野这件事情？我希望大家用一个想象力来想一想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。说在一个时候，有一百万男女老幼，他们在旷野里面步行。这个事情是记在圣经里面第四本跟第五本两本书，就是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两本书。在这个书里面的记载是这样。这一百万这个人，他们在这个荒凉的旷野里面走，没有花草树木，没有小溪流水人家，只有沙跟土跟石头。他们走得很累，饥寒交迫，他们心里都很颓丧，他们继续要走。他们不是几天这样走，不是几个月这样走，不是几年这样走，他们连连走了四十年，在旷野里面转弯抹角，走来走去。我们来追溯一下这个历史，我们看看这个。民数记跟生命记，我们追溯一下这个历史。在这开始以前，以色列的人民在埃及被法老王做奴，为奴几百年，他们真是很辛苦，他们的生活真是很痛苦。他们呼求上帝，上帝就听他们的祷告，上帝把他们释放出来，从埃及释放出来。上帝用他的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，上帝把红海分开，让他们可当中经过，他们脱离了埃及，来到这个西乃全地。可是西乃地呢，就是这样的旷野。这是他们的历史。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走了四十年。你看，四十年，生老病死，什么事情就发生了。他们很小的幼儿，现在几乎长到中年。他们那些中年的，恐怕已经很老。他们那些老年的，恐怕已经死在沙漠地带。走四十年，这是多可怜的事情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也有一个旷野路。你和我都有一个旷野路。你说这怎么会呢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曾经试过旷野路吗？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批去新墨西哥人的去那边宣道的，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们那边旷野的情形。在我们当中，不晓得有没有人参加过这个短宣，或者您去过非洲短宣。我相信我们住在这个大城市里面，所经验的旷野只有在电影里面看那些 cowboy 的 movie 才有旷野。我们不知道旷野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再想想，在我们当中，您的子弟青少年，我们有100多位青少年，他们在家里真是享清福啊，有父母亲的爱，衣食住行全不要顾虑，甚至他们的房间都有妈妈去清理。这何能说到有旷野的经验呢？ 我们住在这个 Atlanta 的西北部 John's Creek 这个地方，都是中等以上的家庭。我们当然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其实是最危险的情形。物质的享受不能满足属灵里面的痛苦需要，物质是只是暂时的，只是给我们一时的欢乐，不能来到永生。所以在这个在我们地区当中，我们所遭受旷野的经验的确是有的，甚至可能比另外的贫穷的地区的人还更多。我们有哪几种痛苦呢？旷野的经验我们可以想想就知道，旷野里面是很孤寂的，旷野里面有很多种的危险，旷野里面也是很荒凉，它是一个不毛之地，没有生气的。在这三方面我们都会经验得到，我们都会经验这三方面，孤寂、危险跟荒凉的事情。我们先看一看孤寂。孤寂是在我们文明社会里面的确是有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在美国，在中国也有，都是注意向前看，这钱不是前面的钱，是金钱的钱，我们把这个物质生活的享受放为第一。那么在这个学校里面，在办公室里面都有很大的竞争，因为要升职升官发财，所以大家都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到底是没有什么好处，来到最后的时候没有得到满足。我们的青少年，再看看青少年，因为我在英文堂里面观察他们，比较深刻认识他们多一点。我们青少年的学校里面所教的都是灌输在头脑里面知识，关于道德伦理这方面他们避而远之，尤其是为了一些少数的人他们的不满意，现在把基督教的传统完全撇在一边，也没有祷告，也没有读经，基督教的文化，基督教所教导这个美国开始的国家现在都没有了。这些青少年他们所学的满肚子的知识，满头脑的知识，他心里面呢的确是空虚的，这里面是一个真空。他们用什么填满呢？ Computer。 他们心里头就是满了 computer 那个 game 那些互相交换的事情，没有一个机会做人际的关系，认识人跟人的关系，认识神跟人的关系，这些是我们青少年所遇到的。所以他们长大之后呢，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目的，也不知道权威，所以他们这样长大是一个孤寂的生活。您如果有子女的，您可以看一看，如果他们没有上帝在他们心里面，没有神在他们心里面，他们是很孤寂的。尤其是我们中国人，东方人来到这里定居，或者是第一代，或者是第二代，我们不免都会遭受到一些歧视，我们也不免被人家 看不起，甚至有的人不大理会我们，把我们当没有。当然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知道您在公司都是努力的工作。我们的学生，我们的青少年在学校里面成绩都是很好，这样来争取一下。可是呢，却受到人家的妒忌。所以呢，这是 lose-lose situation， 各方面都 lose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，孤寂的人生，在美国长大，也是一个旷野的经验。我们再看一个危险，我刚刚没有给大家看这个孤寂的问题，好像 jungle 一样，森林一样，里面互相竞争。青少年当中有酗酒的事情、吸毒的事情、自杀的事情、杀人的事情，没有道德，没有信仰，都变成中空。所以他们生命没有根基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亲情友爱，这个他们的身份也是一个问题。危险，旷野里面有很多危险，我们都知道。有什么危险呢？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是跟别的国家战争的时候，很多伤兵都回来。我们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了那么多年，死伤无数。可是我们想象一下，在那些国家里面的人民跟他们的士兵死的还恐怕比我们多十倍以上，死亡是那么容易看到的事情，战争跟死亡到处都是。现在呢，战事恐怕渐渐的走下坡，可是恐怖分子呢，变本加厉，不止来到美国，在世界其他各国都有恐怖分子。这个奥巴马先生现在比较聪明一点，他不用兵去打仗，用这个雄风去打仗，向他们轰炸 drones 可以很准确的打到一个地方，打死一个人，用他们的 computer 来看到，知道怎么样去打，可是还免不了打到人民。在美国已经有很好的防设，在这里不需要太顾虑恐怖分子。可是呢，近年来我们都知道，这个经济的恐慌，多少人失业，多少人经过这个困苦的时候，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失业。不过呢，很多人没有失业的呢，更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工作是好像半失业一样，他要做临时的工作，他要做那个半薪的工作，所以就算没有失业，也就等于失业一样。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恐慌，大家都不去理解，好像放在地毯下面，不去注意它。这个就是国债，美国的国债，好像有个广告看过，我们中国人借给美国的多少多少钱。这个国债，这个数字我都很难念出来，13个 trillion， 中国说法我大概说不出来了，是不是一万万万，七千万万万， 不要想了，这是天文的数字。我们来把它变化一下，平均每一个人，如果把美国的人平均一下，每个人要负债54000块，一家四口呢，就是二十万以上。你看这个债，这个数字是何等的大。我们把它扫在地毯下面，不去看它。可是我们的国会也是这样盲目的，他们还要把这个国债增加起来。我们看看谁来负责这个债？还不是我们的儿女，还不是我们的子孙需要负责这个债。这是一个极大的恐慌，大家都被那些假先知说现在是和平繁荣的时候，我们安安的过活吧。这是我们都受到欺骗了，这个在将来是会有的。孤寂寂寞也好，危险也好，最可悲的事情就是现在的荒凉的情形，美国的荒凉的情形，无生机，不毛之地，没有像美国开国的时候那样勃勃的生机。这个不毛之地有什么那么可怕呢？因为美国和中国不注意，不再注意我们精神上的需要，不再注意我们灵魂里面的真实性，现在就把物质，把这个理性主义，把这些享受主义完全翻起来，每个人都是向这个方面去走。这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，他们走在旷野的里面，有的时候太困难了，他们就呼叫神，可是神答应了他们之后呢，他们就忘记了神，敬拜假神，这是现在的情形。现在美国已经忘记了神在他们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们已经在敬拜这个假神。假神就是现在的假神是什么呢？理性、金钱、物质、娱乐，这是现在的假神，他们现在敬拜。我现在要做一个见证，我年轻的时候跟其他的朋友们都是很有野心的青年，我们都知道要努力的去读书，因为那样才可以登上高天呢、啊，登上龙门呢、啊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努力的考到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，后来呢，结果就有机会来美国，进入我最理想的一个大学。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得到了这么多，那时还不认识神。我说我有这么多，我将来一定要找个好的职业，一份好的差事，娶一个美丽的妻子，生两男两女，那就满足了吧。我想来想去，这还是不够的。我想来想去，我说得到的人永远不会够的。感谢上帝，我在大学第二年认识了他，他给我人生里面完全改观，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不毛之地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恋的，就算我得到了一切我带不走，因为我看到很多那些人，他们工作辛苦劳碌一生，走到头的时候，他们的健康没了，他们这些 workaholic 啊，这些做工作的奴仆 他们的健康没有了，周身是病，然后他的妻子呢也不喜欢他了，有的甚至离了婚，家破人亡。所以我看到这些都是暂时的，没有用的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追求上帝，上帝你给我看到，让我知道人生是怎么一回事。在这个不毛之地，物质的享受令到我们破坏了家庭，没有了健康，那样与神隔绝，不知道神，不认识神，我们的心灵完全饥渴。这是我年轻时候所学到的功课。这一节圣经我相信大家都会背，我相信大家都认识。这节圣经就是我当时的写照，我知道这节圣经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啊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。的确，马可三章37-38节，人生的确是一个旷野，这里面有寂寞，有危险，有荒凉，好像这个以色列的人一样，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。可是上帝一直都没有离弃他们，上帝白天用云柱来带领他们，黑夜用火柱来带领他们，他们饥渴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玛瑙，天上给他们的粮食，他们要喝水的时候在地上开了一个泉水出来，上帝完全没有不看顾他们。还有呢，在这个旷野里面上帝赐给他们十诫，让他们认识上帝，让他们知道敬拜上帝，唯有独一的真神，让他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相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上帝完全眷顾他们，没有离弃他们，而上帝给他们更多的应许，常常几次三番的向他们祖先应许，说我要赐给你这个应许的地，你们要承受将来这个地。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应许。你有经历过上帝在您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吗？你有没有这样经验，看到神为你预备一切吗？神带领你经过这旷野的路吗？我们讲完了这个困难之后，我们要讲应许，应许地的情形。经过了旷野，以色列人最终达到了应许地。在应许地里面，我们要思想到这个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，这个应许不是因为他们配得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有聪明智慧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努力工作得到这个应许地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赐给他们的。这是第一。这个应许地里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，应许地里面也有战争的，也有试炼的。在这个应许地里面也是神给他们有继续有的功课。可是呢，在他们进应许地的时候，他们的领导人叫做约书亚，他得到神给他一个应许。约书亚第一章有这样的说法，约书亚第一章是给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最大的鼓励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 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，那是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你看这节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应许地没有困难有战争，因为约书亚就是给就得到这个责任去在应许地征战。可是虽然有困难，在这个应许地神却给他们一个应许，说你要大大的壮胆，不要怕，不要惧怕，壮胆面对这个情形，只要你遵守神的话语，只要你守住你的信仰，在神的面前不住地追求他，在这个时候神就永远与你同在。这是多宝贵的应许，这个应许是多么重要，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功课。因为我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会经过这个旷野的环境，那么我们就知道神永远与我们同住。当我们今天接受了主之后，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主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灵就住在我们心里，他住在我们心里永远不会离开，他会引导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，他会带领我们经过危险，他会让我们得到心里头的平安，他让我们除去我们的寂寞，除去我们的恐惧，让我们经过什么环境，他一步一步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能够接受这个真理是多么宝贵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我怎么那么肯定知道这个事实呢？我很惭愧，做了50年的基督徒，我经过看到神有多么大的恩典，我看到神的能力，我看到神在我心里的工作，我看到神的带领，神的帮助，我一生受用不尽。所以我今天可以在您的面前做这个见证，神是信实公义的，您可以信靠他，您可以把全身你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，他不会有错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今天这些圣经来温习一下。我不只有这个经过神的带领，我也认识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就是我生命的根基，神的话语就是我的基础，它是我生命的力量。我要读4节圣经，这4节圣经都是约翰福音里面出来的。约翰福音是我最心爱的一本书，约翰福音第4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直涌到永生。第二，耶稣说：我就是生命的什么？生命的粮。 OK，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我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好，第3节，约翰福音8章12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，你要得到生命的光。好，最后一节，耶稣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我父那里去。我希望这些圣经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圣经，这些是很宝贵的圣经。当我们经过人生道路的时候，它是我们的生命的水，这个生命的水一直涌到永生，受用不尽，到永生的时候，生命的水还在，我们永远不会灵里面永远不会饥渴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玛瑙，我们不会饥饿，它是我们路上的光，它是我们的光，我们永远不会在黑暗恐惧里面生活，它是我们的道路，是我们唯一上去上帝的地方，它是永远不变的真理，它是那永恒的生命，我们得着它可以经过这个旷野之地，真是赞美上帝。现在的世界是这样，有的人传讲的是社会的福音，可是您千万不要去相信他。这个社会的福音怎么样呢？他说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，教会里面会有这样的人，你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，万事亨通，无灾无祸，一帆风顺，高枕前途。你看这是多好听啊，可是圣经没有这样教导，圣经完全几乎跟这个刚刚相反。我们在圣经里就知道，神说在这个世界你会有忧患的，可是在这个忧患里面，他说你可以有喜乐。虽然有忧患，你可以有喜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他已经得胜了。我相信的主是那复活得胜的主，而且这得胜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可以过这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社会的福音，不要去相信它，我们会有患难，可是我们继续信靠仰望我的上帝。又有一些人会问，有些人会怀疑，他说你们信了主耶稣基督，又有这些旷野的经验，难道你们可以承受得了吗？为什么你们的神会有这样的思想，给你们有这个困难的环境，这些环境对你们有益处吗？有好处吗？的确有的，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想象，他的能力是我们不可以量度的，的确有很好的用处。我们经过旷野，我们这是有三样事情学得到，旷野的经历给我们认识神，知道他的恩典更多，不再去依靠自己的智慧能力，而去信靠依靠他，这是旷野的经验能带领我们的。第二，当我们经过旷野的经历之后，神会装备我们，让我们得到学习到一个功课，让我们这人然后呢可以一生的侍奉主，一生的呢为主而活。因为我们得到这个经验之后，我们可以真正正正的去爱神，真真正正的与人接触，我们也会知道人间的痛苦，别人的需要，我们可以做更好的工人，这是神对我们的装备。第三，我们都不大愿意学习经历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。您看到主所受的苦吗？我们有一个机会跟主一同受苦，这是我们多大的恩典， 我们经过学习主的受苦之后，我们就知道主所受的，我们可以与他同苦，然后与他同乐，我们可以更像主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，如果您是经过了旷野的路，或者您个人，或者您的家庭，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有的人是的确经过旷野的环境。您要知道，这是神所预备的，不是没有目的，不是白白给你的，而是要你在当中认识神，更有机会赞美他，接受他给你的一切。还有，如果你度过这个困难，安然度过，你经过了之后，回头看看，神真是好，他让我经过了这个，让我更有勇气走到前面，我的信心就经过这一次就增加起来，更能够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北堂近年来也尝试到旷野的经验，中文堂没有牧师快一年了，英文堂已经超过2年以上没有牧师。我们经过的是，的确是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，我看到弟兄姐妹投身侍奉主，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填补这个空缺，甚至在青少年当中，他们也努力的去做短宣，努力的聚会，带领他们的朋友来信主。我们没有闲散下来，没有失望，没有颓丧，我们所经过的旷野，神在锻炼我们，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希望神继续带领我们，继续使用我们，继续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走得更好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主您的大爱，主您的恩惠在我们当中。我们知道您的信实慈爱永不改变，您的能力权柄永无止境，我们可以信靠您。引领我们处于任何的环境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在旷野或者在美地，我们都有主的恩手扶持我们，引领我们，我们可以不必惧怕，不失去我们的盼望。求主赐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此的信心，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向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唱诗。
头。亲爱的爸父神，主，谢谢你今天借着王长老，主能够这样子来鼓励我们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你当年如何啊向约书亚主承诺，他不离弃他，就如同他带领摩西一般。同样的，今天主你也不撇下，不丢弃。恩主，求你亲自啊，真的是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主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面，不偏左右。让我们成为一个啊，愿意在你啊家中，愿意服侍你，愿意尽心竭力。主能够做你儿女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荣耀你自己的啊见证的啊一个儿女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下面我们要欢迎啊、新来到我们当中的啊、朋友。今天有没有？今天没有人在前面登记。我想问一下，也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啊、没有。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？请你站起来，让我们大家认识你一下。请告诉我你们姓什么？你们的名字？欢迎你们结束以后能够留到钢琴前面，我们会有、专门的人为你们介绍我们的教会。今天大伟、不在，然后、我也就是跟弟兄姐妹提醒一下，我们教会、昨天、执事同工、我们一起开会开了一整天，早上、是一些教会的、事工，下午我们、也讨论了教会明年的预算，然后我们都、把去年的及明年的预算都做了一个审核。我想大伟回来以后会再向弟兄姐妹做更、比较详尽的报告。下面我把时间交给
协和的事工、欢迎弟兄姊妹能够参与分享神的爱、给这些需要的孩子们。然后是下一年度呢，还会有下个礼拜还是会继续的收。那我想现在我们先请伟康长老为我们颁发纪念的礼品，还有李长老，请刚刚受浸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啊，谢谢。